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时钟两天前，布兰登又发布新的预言了。
他这次看到什么？
他看到黄金价格猛涨，一盎司黄金价值超过$10,000，掀起新一轮的淘金热。
$10,000，现在黄金才$4,500左右，这是要翻倍以上。那白银呢？
这次的意向里没有提到白银。几年前布兰登预测白银会到$175。
师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布兰登看到的意向都是关于黄金和白银？
对，好像是这样。除了黄金和白银，布兰登都没有提过其他金属。
正是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核心问题。为什么神只让布兰登看见黄金和白银的价格？为什么不是白金、铜或者镍？
师兄，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好奇。
布兰登自己可能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只给他看金银？我们推测，这可能是因为神正在计划恢复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础。
因为其他金属根本就不在神的计划里。
正是如此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详细分析，看看为什么在所有金属中，只有黄金和白银拥有货币神性。
好，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很想知道。
首先，一个金属要成为货币基础，必须同时满足七大条件：化学稳定性、适度稀缺性、可分割性、高价值密度、可识别性、耐久性，还有跨文化共识。我们来看看五种金属的表现。
五种金属是哪些？
黄金、白银、白金、铜和镍。先说黄金，它化学惰性极强，几乎不跟任何物质反应。你去埃及看几千年前的金器，依然闪闪发光。
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意思。
没错，黄金熔点1064度，密度19.3克每立方公分，价值密度极高，而且它稀缺但不过度。全球历史上开采的黄金总量大约21万吨，全部融化只能装满4个奥运标准泳池。
才4个游泳池，听起来好少哦。
但这个量又足够人类使用，不会太稀缺导致无法流通。最重要的是，黄金有5000年的跨文化货币史，从中国埃及、罗马到美洲的阿兹特克，每个文明都选择了黄金。
那白银呢？它是黄金的最佳搭档，对吗？
对，白银的化学性质仅次于黄金，虽然会轻微氧化变色，但不影响价值。它比黄金稍多一点，但仍然稀缺，密度10.5克每立方公分，价值密度非常适合日常交易。
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用金子买房子，用银子买菜。
正是，黄金适合大额储蓄，白银适合日常交易，形成完整的货币体系。历史上金银比例在1:10到1:20之间波动，互补性极强，而且白银声音清脆，很容易识别真假。
那白金呢？听起来白金也很贵重啊。
白金最大的问题是太稀缺了，它比黄金稀少30倍，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货币体系。而且白金发现太晚，18世纪才被欧洲认识，缺乏历史共识。
这么晚才发现？
对，而且白金熔点1768度，古代技术根本无法加工。最关键的是，白金外观类似银，识别性不足。当年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白金时，还因为它像银却不是银而丢弃，称为 platina， 意思是小银。
那铜呢？铜不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吗？
没错，但铜有个致命弱点，太容易氧化腐蚀。铜接触空气和水分就会生铜绿，表面变成绿色，不仅失去光泽，还可能有毒性。
哦，像自由女神像那样变绿色。
正是，而且铜太常见，不够稀缺，价值密度很低，无法承载大额财富。1公斤铜的价值远远不如1盎司金银。历史上，铜只能做低面值辅币，从来没有成为货币本位。
那镍呢？我们台币不是也有镍币吗？
镍在现代只能当辅币，它会腐蚀氧化，虽然比铜好，但仍会变色。而且镍有毒性，长期接触可能过敏。更重要的是，和铜一样，镍价值密度低，无法承载大额价值。
所以镍币只适合小额交易。
对，镍币在现代主要因为便宜耐磨，适合频繁流通的小额硬币，但永远无法成为价值储存手段。
师兄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人类每个文明最后都选择金银。
这不是巧合，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更是神的设计。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历史事实，东西方文明在2500年前完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，不约而同认识到金银的神圣地位。
诶，2500年前东西方根本没往来，怎么会同时认定金银？
这就是天意安排。 中国的先秦时期，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，中东的波斯帝国，他们彼此隔绝，却都选择了金银作为货币。圣经更是明确记载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这是神亲口说的话。
对金银的价值不是人类决定的，而是神定的。
正是如此，中国古语说真金不怕火炼，真银不怕水淬，这句话道出了金银的本质。当纸币体系崩溃时，人们本能回归什么？1923年德国恶性通膨，1946年匈牙利恶性通膨，2008年津巴布韦，每次都是金银重回交易媒介。
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这些年来看到的异象都只有黄金和白银的价格，因为神根本没打算让其他金属成为货币。
正是，这就是货币神性的终极验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听众的提问。
有听众问题了。
对，这位听众问如何解读布兰登预测的黄金一万美元和白银175美元，这些价格什么时候会实现？
这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
我们是这样理解的，时间就像一条线不断向未来延伸，布兰登看到的只是未来某个时间点的照片，就像拍照一样，那张照片显示黄金一万美元，白银175美元，但他没看到完整的时间轴，
因为他不知道这是2026年还是2030年发生。
对，重点不是准确的时间点，而是方向的确认。神让他看到的是过程中的一个点，不是最后的终点。这就像登山，神让你看到山顶的样子，但没告诉你几点会达到山顶。
我懂了，那现在华尔街的分析师怎么看？
说到这个，美国银行在1月初刚发布了一份报告，他们的金属研究主管麦克·威德莫基于金银比分析，认为白银有巨大的上涨潜力，长期目标价可能达到135到309美元之间。
309美元，这比布兰登几年前预测的175美元还高。哎，
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如果金银比回到历史低点，2001年的32:1对应白银135美元，1980年的14:1对应白银309美元，当前金银比大约59:1，有巨大调整空间。
听起来很有道理啊，师兄怎么看？
威德莫的分析很专业，但他们有个巨大的盲点，他们只看白银的工业属性，完全忽略了货币神性。
什么意思？
华尔街分析师关注的是电子产品需求，太阳能板、5G 建设这些工业用途，但这些只是白银的副业，白银真正的价值源自于神赋予的货币属性。
所以他们算出来的309美元还是低估了。
对，如果神恢复金银作为货币基础，价格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布兰登几年前看到的175美元可能只是中途站，不是终点。
这样说起来，白银的上涨空间比黄金还大。
没错，打个比方，华尔街看白银就像看一个人只看他的工作技能，却看不见他的灵魂。工业需求是白银的工作，但货币属性才是白银的天命。
师兄，这个比喻好棒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预测？
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黄金与白银价格的走势是神安排的，不是人类用基本面分析或技术面分析能够预测的。布兰登看到的预言也好，华尔街做的分析也罢，这些都无法准确预测黄金与白银的真实价值。注意，我说的是价值，不是价格。我们能做的是以谦卑和敬畏的心见证神的计划如何一步步展开。
那我们持有实体金银的意义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持有实体金银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投机致富，而是从背离神的金融体系中独立出来，建造自己的诺亚方舟。当法币崩溃时，只有手握实体金银的人才能保住财富。
对，实体金银就像是金融海啸时的避难所。
正是，但财富的终极意义不是为了自己享受，而是成为财富的好管家，在危机时帮助他人。财富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拥有财富不是为了炫耀或独享，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行善积德，帮助他人，这样财富才能持久，才能延续。而且科学研究证实，当人助人时会分泌快乐物质，身体和心灵都会有愉悦的感受。
这让我想到圣经里说的施比受更有福。
没错，更有意思的是东西方智慧在这点上惊人一致，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，中国古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完全是同一个道理。
对，财富之道其实也是行善之道。
正是如此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更是行善之道， 爱人之道。布兰登的预言不是随机数字，而是神的启示。神选择金银不是偶然，而是基于他们独特的物理特性和货币神性。华尔街的分析虽然专业，但缺少最重要的一块拼图，就是货币神性。真实的白银价格应该远远高于$309，因为它不只是工业金属，更是神的货币。记住，实体金银是财富急救包，不是投机工具。
师兄，今天的内容好丰富哦。
对，而且我们接下来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，系列名称叫金融体系，魔鬼的工具，全部十集。在这十集，我们会深入探讨现代金融体系背后更深层的问题，从失落与神的连结开始，到金融体系如何滋养人性的恶，抑制人性的善，再谈共产集权下的强取豪夺，西方福利制度的陷阱，最后找到出路，回归真实与觉醒。
哇，听起来是很有深度的系列。
这个系列会帮助大家看清整个金融体系的本质，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回归经营，回归真实。敬请期待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